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问候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身为全职的传道人真的很不容易，经常要面对许多的困难跟挑战。愿神赐力量和智慧给你，让你的侍奉大有能力。今天什么事在仆心仆语，依旧要透过犹大书和我们分享侍奉中的危机和挑战。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我们来看圣经犹大书，我们现在要看十二节的下半段，一直要看到第十六节啊，十二节的下半段一直要看到十六节。我们弟兄们从这个十二节的他们做牧人开始，请。
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林采，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是海底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浪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人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毅话。
这些人是下流的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何愿意残忍人。
主的仆人犹大在这里啊，讲到那三个人啊，三条可怕的路要远避啊，该隐的路、巴兰的路和可拉的路。之后他从第十二节的这里，我觉得他继续讲到一个牧人啊，他这里换成这个名称啊，前面称这些人是一个没有灵性的，说他们有祸了啊！现在他就是称，他说他们做牧人，意思说这一些人在教会里服侍啊，或者在一个小组里做小组长啊，或者是应当是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神、服侍人的人。可是这些人问题大，一直到第十六节这里，我觉得他其实讲了很多这个做牧人的错误或者是危机。有一些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他这里说哈，这些人啊，这些人还是指这个牧人，这些人是私下议论的，常发怨言的，随自己的情欲而行的，口中说夸大的话的，为得便宜谄媚人的。那这些我就今天不讲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能够懂。那我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在前面，就是在第十二十三节这里，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我觉得犹大非常深刻地看出来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危机啊，就是只顾自己。既然已经愿意服侍人，又只顾自己，那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愿意做小组长了，或者你愿意奉献自己做教会的工作了，结果你在服侍的过程中间，在与人互动的里面，在带领的里面只顾自己，那就很明确的知道，其实你的出来也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名誉或者为自己的情欲。有的人有一个领导欲啊。当我们知道一个人只顾自己的时候，一个牧人只顾自己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不容易体会神的心而进入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会把这个事情，把他的位置当做一个事业，而不是当作一个服侍。这就是主耶稣所说，这是雇工，这不是牧羊人，这是雇工。 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牧人，也不当然不会成为一个好牧人，更不要谈到舍命，不会去顾念别人的人，不顾信徒，不顾朋友。这样的传道人，如果这样子是一个牧人的话，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会看到的都是他这个人不容易看到他对人的爱，也不容易看到他对神的爱。其实主对一个牧人很基本的一个要求，或者说牧人在因着成为牧人，因着神的选召，因着神的召唤成为一个牧人，在他的身上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爱，就是爱。这爱的明确表现在舍己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犹大就觉得那时候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仆人，一些牧人有好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历世历代的问题。今天在全世界的教会，无论是西方的教会或者亚洲的教会，无论是新兴的教会或者是传统的教会，无论是公会的那种大宗派的教会，或者是独立的教会，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教会越大问题越大，教会人数越多这个问题更是多。但是犹大说了几个形容啊，紧接着他说了几个形容，这几个形容真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十二节这里他说，第一哈，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四个是，这四个是不太容易懂。第一，他讲没有雨的云彩被风吹倒，云彩真的很漂亮。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在黄昏的时候你往西边一看，因为太阳因为飞机在云上，所以你往西边看，那真是云彩漂亮。以前我们要去看这个日出，要去看夕阳，要爬到山上，现在大概人人坐飞机就看得很清楚。云彩是美的，夕阳也很美，但他这里强调飘荡的云彩。虽然这个飘荡的云彩在空中可以谱出非常美丽的画面，但是我觉得他特别形容这种的云彩，我的领会是这些云是不会下雨的，它很漂亮但不会下雨。这种的漂亮的云彩都是很薄的，都是很薄的，所以这些云彩是可以观赏美丽，但是对一个大地来讲，地土地来讲是没有春雨和秋雨的祝福的，它们不会下雨。我就感受得到这一个犹大的意思，就是说你中看不中用，徒有美丽的外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切中实弊的一个领受，因为看重表面是危险的。一个看重表面的人或事，终会露出马脚来，只求一些短暂的眼前的热闹美丽，或者激起情绪的火花，安排一些外表的活动，我觉得真的是中看不中用。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对我们也是一个服侍中的挑战。如果一个人的服侍是很在意结果，我不是说结果绝对不重要，但是很在意结果，很渴望聆听掌声，我觉得那个心是不够准确的。而常常我们会因着看重一些外表的美丽，忽略了实质的牧养。我个人感觉这会不会是犹大的一个意思。第二，他说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果树很清楚，它是一棵树，它是一棵要结果子的树，好树就是结好果子，葡萄树就是结葡萄，苹果树就是结苹果。果树的目的就是要结出果子来，果树的目的不是为了遮荫的，这目的就是非常的明确。主耶稣曾经见到一棵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主耶稣就咒住它，那个树就枯干了。这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这想到主耶稣讲到那棵树的时候，就是讲到不要白占地土。我想这是圣经中很清楚的一个启示，不要白占地土， 不要空有枝叶，不要浪费资源。我觉得神设立他的教会，或者设立一个福音的机构，尤其福音的机构，我觉得神设立教会，设立福音的机构，一定有他自己的那个很清楚的意向和目标。而那个福音机构领受神所赐下的那个意向和那个目标，我觉得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以及直到永远，我觉得他就是要在这个意向中间，好树要结好子，不能这个挂羊头卖狗肉。我真的看到有一些福音机构，他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名称是这个，他的机构的意向是这个，可是今天你看他所实质侍奉的不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教会算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各种的服事都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确定意向和确定负担的一个侍奉，我们就不能够偏离这个当初神所给的意向和启示。如果一个教会，我就讲教会失去了目的，我觉得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是要被审判的。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不宣教，如果一个教会不牧养群羊，不教导神的儿女，如果一个教会不周济穷人，不怜悯一个孤儿寡妇，那他不会成为一个灯牌。启示录就说要把他挪走。一个机构也是一样，神，我觉得今天做一个机构的同工，我们就是很清楚知道这个机构做的是什么，而我们进来就是要在那个负担和那个意向中，虽然你说啊，就这么小事，神就是要我们做这个，否则我们就是白在地里浪费资源。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人会因着他觉得没有路走而改变，失去了起初的意向。这里说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不止死一次了。如果那个意向已经不在了，就不止放肆了，就是死了，连根拔起。求主把那样的一个负担给我，让我没有白占地的。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第三，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我真的是不敢讲我说的是怎样，我真的是为这个祷告思想。海水有时候偶尔是平静的，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太平静的。台风来的时候，东北季风来的时候，那个海浪是翻腾的，海浪是汹涌的，而且这个翻腾汹涌的浪，它的浪头是很可怕的，这是我的一些知识。而且这个浪头是很有力量的，海是咸的。我真的觉得上帝很知道人的问题，来预知人所有的状况。全世界72%是海水，海水可以消化，可以融化，可以分解许多的污秽。今天这个城市最大的困难就是下水污水的问题，非常困难。所以一个干净的城市跟一个进步的城市和一个不干净的和落后城市的差别点，最大的差别点是如何处理这个城市的污水。你看越大的城市这个问题越严重，台北现在是260万，小台北是260万，包括中新北市大概就是有差不多550万600万人，这个下水的问题是很严重。后来我才了解，原来这个它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分解，很多的过滤啊，反正我也不懂这些，然后就透过一个非常大的排水口，非常大的管子，然后这个管子就埋在地里，然后就伸出台湾到台湾海峡，从海岸线边这个管子一直伸出去几十公里，伸到海底，然后从那边排出去的时候，其实它在那个排出去的地方不止一个了啊，好几个地方。它排出去以后呢，其实它就排到所谓的大海的里面， 然后到了那个大海的里面以后呢，那个这一些污水就被海水所吞噬，被海水所分化、融化，等等等等等等，这是我得到的知识。然后呢，这一些污秽的东西被海水侵蚀，然后它有些会浮起来，然后被海浪拍打，然后就分裂分解等等等等，很奇妙哈、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发现有一点状况，有一些东西经过了这么多的冲击啊，分裂溶解，它还是没有办法被融化，还是没有办法被分解，还是留在那个地方啊、哦，他特别的形容，他说这些东西你如果远远的看啊，它会形成白色的沫子。这句话我有一天不懂啊，我真的是不懂。有一天我坐飞机，飞机在台湾海峡上面要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之前啊，飞机相对来讲已经降到差不多3000尺或者4000尺的那个高度的时候，那一天我那个飞机不是走陆地下降，是从海上下降。我刚好坐在窗口，我就看下面是那个深蓝色的海，台湾海峡是深蓝色的。我就看那天浪其实蛮大，哎，我就看到那个浪头中间，我就看到就在靠海边以及在某些地方，似乎浪已经平，比较相对平一点的时候，不那么汹涌的时候，有很多白色的沫子。哎，我就想到这片地方，后来我就发现哦，那些可能就是所谓的污秽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溶解。没有办法消失，所以啊，这个为什么垃圾要分类？这个有道理的啊。而这些沫子在大海的里面被汹涌的海水冲击之后，应当是看不见的、选不出来的。可是稍微平静的时候，它会显出来。犹大形容这个光景，称它是可耻的沫子。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在生命的里面经过了时间空间，我们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要留意的事是有什么事我们认为隐藏的，我们认为会溶解的，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认为有一天就绝对会过去的那些污秽的东西和肮脏的思想会显明出来的。我觉得在侍奉的里面，在团队的里面，有一点是我认为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机构会蒙恩的相对关键，不是绝对，叫做透明。透明一个机构，如果它是很多的侍奉的里面，同工团队中间的互动的里面，事工的推展的里面，就只有一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讲讲讲，然后就下面就发了命令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做什么，但我讲什么，我觉得 那是一种做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透明，大家一同来，我觉得是一个蒙福的事。如果在那样的一个不透明的里面，我觉得常常会有一些隐藏的罪、隐藏的思想、偏差的思想或者自私的事情。教会如果能够透明，我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教会如果遇见什么困难，我觉得尽快要一起祷告、交通、分享，不要隐藏起来，越摆越难处理，越摆会发酵，反而更难处理。如果你跟一个人心里有疙瘩，主耶稣说你这个要赶快这个把东西放在坛前，先去跟他和好，再来祷告。但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把它摆了。你知道，摆一天，摆一天，你不处理，你就相对的处理的难度不就这样？这我们可以有一点经验。你今天立刻跟他处理，立刻跟他和好，纵使觉得很为难，但是他不会发酵，越摆越难。第四，流荡的心。这个词也很有意思，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长。星星都是发亮的嘛，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星星都是发亮的。就我有一次去印尼，这个短宣，哇，那个很累，半夜、 睡得很熟，早上三四点的时候，哇，醒了以后要上洗手间，那就去上洗手间，那黑得不得了。可是我记得那一天，我一看那个天空，把我吓一大跳，从来没看过，满天的那个星星啊，满天的，很密啊，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都不美丽，很恐怖，很恐怖。非常，我们今天这个光害的问题上，我们今天不太容易看到可爱美丽的星星啊。可是他这里讲，那该发光的没有发光，他这里讲墨黑的、流浪的心，不在本位上的心，流荡的心，不在本位上的心，他没有办法发出光来，或者说他的光已经被黑暗所包围。我觉得犹大非常特别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当时的一些教会的光景，因为教会确实是落在黑暗的时代，罗马的帝国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黑暗，今天的末后的时代也是非常黑暗，其实历世历代都是非常黑暗。你说哦，中古的时代、上古的时代、中古的时代，你说中古的欧洲，一直到今天，你觉得教会是在光明中吗？在这个世界中，教会是在一个光明的中间吗？不是。其实今天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教会和基督徒是落在逼迫的里面，非常危险。教会若不能够成为灯台，若是不能够发光，那怎么办？我觉得仇敌用很多的方法破坏教会，所以让很多的人认为教会就是很黑暗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光景在台湾还不甚明确，基本上台湾的百姓对教会的观感或者是看法还是相对的，还不是太负面。我们正在求主怜悯，那使得自己变成流荡的心。我们应当是一颗发光的，但却不能发光又流荡的，是没有根的，是漂泊的。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根，就是没有话。我觉得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语。当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他就算他物质的生活非常的富足，可是他心灵里头的黑暗是非常的明确的，他自己会知道。当一个教会没有话语的时候，你可能只有一些外表的所谓的活动，而没有生命的建造的时候，其实那也是很可怕的。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机构失去了信仰的根基、信仰的真理，失去了爱，失去了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流荡的心。不要做表面的文章，不要白占地图，不要隐藏罪恶，不要失去见证。我觉得这是犹大的提醒。犹大非常诚恳地写这几句，让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思想。我就想到这里，表面文章、白占地图、隐藏罪恶、失去见证，我就想到主耶稣。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哇，真是讲人讲得很厉害。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我们很快的这个直接的反思就是主耶稣认为他们虚假，讲一套做一套，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其实是教会中的上层的领导者，表面文章、白占地图、隐藏罪恶、失去见证，在教会里面这都是领袖或者负责的同工。长老执事最大的挑战，一个信徒不需要做表面文章，一个平信徒不会在那边白占地，一个平信徒他的罪恶他自己要对付，这些有挑战常常在牧人的身上，这就是他的信心。而这样的一个光景，第十四节，我觉得他讲到亚当的第七世孙以诺，我觉得那一节经文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会受审判。在这你们这个不敬虔的人说的不敬虔的话的里头，有一天你们要受审判，你们一定会受审判。其实这是很多的试探，是很多仇敌的陷阱。求主恩待我。犹大在讲完了这一些以后，从第十七节开始，他就讲一些正面的东西。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一共四点：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请注意看24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我记得一开始第一节他就说他要我们是不是可以蒙保守，那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我觉得犹大是很深的提醒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而不至于失脚。然后他下面讲了两个形容，一个叫你们无瑕无疵，一个叫你们欢欢喜喜。在那样的一个挑战和困难的中间，我觉得这侍奉中间，在服侍的里面，要追求一个叫做无瑕无疵，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无瑕无疵，这无瑕无疵太难了啊！肉眼看不见的瑕疵，可能比看得见的更多更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指责，是一个心智，意思说在我们的侍奉的路程的里面，侍奉的里面，要排除掉这些瑕疵，而叫我们圣洁、光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欢欢喜喜，这点我要分享。各位，你服侍觉得欢喜吗？还是你觉得哇，都是重担呢？我要跟诸位分享的就是，担子是一定有的，没有担子是不可能的。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担子，但是你是高兴的去领受呢，高兴的去服侍呢，还是不高兴的去服侍？什么使得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我觉得就是信心的盼望。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信心，你不会欢喜；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觉得好，做算没有什么盼望，你也不会欢喜。当然还有爱，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服侍我们的神。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您所听到的内容是我们特别邀请沈牧师在录音室现场和全职侍奉同工通过查考犹大书和我们分享侍奉中的危机和挑战，有许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警惕并且警醒。感谢神，在过去四次的仆心仆语栏目，沈牧师和我们提到了非常多在侍奉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欢迎你可以分享给需要的同工，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带导，一同学习。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欢迎您分享这个节目给你所认识的传道人。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
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颜？
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
求耶稣祝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